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7月16号，公元2008年9月1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六次会议圆满闭幕，西藏和民运代表与中共代表团出席交流宴会。美国两总统候选人谈对华政策，忽视西藏遭批评。亚洲人权中心呼吁尼泊尔保障当地西藏难民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期八天的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六次会议今天16号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拉萨拉圆满闭幕。会议再度就西藏境内从今年3月以来所有被中共军警枪杀的示威藏人以及山区藏人在强权统治下所展开的活动表达了关注与支持，并呼吁境内藏人参与就西藏前途展开征集民意活动。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六次会议从上周一8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西藏人民议会会议厅正式召开以来，先后就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工作总结报告进行了审议，同时就西藏当前紧张局势以及藏中会谈进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今天16号会议最后一天，议员们特别强调对西藏局势的关注，并肯定和赞扬自3月以来在西藏境内为争取西藏自由全藏区民众展开的示威活动，同时对中共枪杀的所有牺牲者表达了沉重哀悼和敬佩。会议并通过了关注西藏当前局势的部分决议案。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冈蒙群培在闭幕会上致辞时特别强调就西藏前途展开征集民意活动的重要性，并呼吁境内藏人也设法参与这项活动。冈蒙群培议长强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上周52号特别向西藏人民议会第六次会议上致函提议，就西藏各地自3月以来爆发的抗议事件造成目前严峻局势的起因以及国际局势下的西藏问题，按照流亡藏人宪章第59条规定，在今年11月或者12月之间召开特别大会进行深入研讨。因此西藏人民议会决定在今年11月17号到22号在印度北部上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大厅举行为期6天的会议，共同讨论西藏前景。冈蒙群培说，西藏目前仍然处于严峻局势，因此为了西藏问题获得更好的解决，同时也让此次特别大会具有实质的成果，境内外藏人共同参与讨论西藏前途的事宜是非常重要的。冈蒙群培最后呼吁所有议员加强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进一步在国际上宣传西藏问题，来赢得各界的支持。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应美国3个宗教组织邀请，来自中国5大宗教的代表团从本月4号开始在美国进行为期12天的交流活动。达拉喇嘛特使加德洛柱坚赞和中国民运人士吴宏达派遣代表参加了与中共宗教代表团的交流宴会。据西藏故乡网消息，达拉喇嘛特使加德洛柱坚赞虽然受到了主办单位美国宗教与政策学院的邀请，但由于忙于处理日前圆寂的达拉喇嘛兄长塔兹仁波切的后事，因此未能参与这一活动。派遣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研究员白马汪杰作为代表与会。据华盛顿时报报道，本月4号举行的这一宴会上，达拉喇嘛特使加德洛柱坚赞和劳改基金会主任吴宏达受到了主办单位美国宗教与政策研究学院的邀请，但是中国大使馆对西藏代表加德洛柱坚赞和民运代表吴宏达的邀请表示不满，并声称如果邀请这两人出席，中共方面将不参加这次交流宴会。但是加德洛柱坚赞和吴宏达都各自派遣代表参加了交流宴会。一名与会者向华盛顿时报表示，尽管安排这一宴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相互间的交流与接触，但是从中共代表团的举动来看， 即便在美国，所安排的议程要符合他们的意愿。而劳改基金会主任吴宏达则对此表示，虽然这是一次宗教自由方面进行坦率对话交流的良好机会，但是其结果并非所愿。消息指出，在宴会上，中共宗教代表团坐在同一个餐桌上，因此其他与会人士很难与他们进行交流接触。参加交流宴会的40人中，只有9人能够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美国汉森学院宗教自由中心主席兼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委员尼娜·舍尔表示，他这次同中共宗教事务局官员郭维进行了交谈，谈及了许多问题，但是郭维对这些所提问题毫无了解。对此，中国民运人士吴宏达指出，中共派遣的宗教代表团到境外参访应该要有所准备，能够应答所要涉及的相关问题。尼娜·舍尔还表示，他还向郭伟呈交了一份有遭受中共打压被捕入狱的部分宗教领袖的名单。中共官员虽承诺将调查这一关押宗教领袖的问题，同时也表示这些被捕的宗教领袖是因违法才被拘禁。据报道，这次中共宗教代表团成员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领袖和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官员，这是中共首个赴美正式访问的多元宗教代表团。他们在美国的访问行程于昨天星期一结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麦克恩日前在中国美国商会网站上发表各自对华政策，阐述对中国的态度和立场，但是英国媒体则批评两位总统候选人在这次所发表的对华政策上失败于提及西藏问题，同时对中国更大范围的人权状况上保持沉默。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美国知名商会组织中国美国商会上周日14号在其网站上独家发布了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麦凯恩各自撰写的对华政策文章。美联社指出，奥巴马和麦凯恩都没有在文中提出具体建议，文章都略显空洞，但是两人一致肯定中国的发展成就，强调美中在贸易、环境和防止核扩散方面展开更密切的合作。在阐述对华政策时，奥巴马的口气比麦凯恩更为强硬。他在文中表示，奥巴马政府将寻求与中国合作推进地区稳定与发展。在经济方面，他敦促中国增加国内需求，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金融服务产业升级，并再次敦促中国改变汇率政策。美国即使新闻网则批评说，奥巴马和麦凯恩过于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合作，而失败于提及西藏问题和更大范围的人权问题。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表示，这次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发表的对华政策文章中，两人都强调美国寻求与中国的合作，这是他们表态的基本共性。人权是美中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此次奥巴马和麦凯恩的对华政策都涉及到这一问题。金灿荣指出，中国的人权是两位总统候选人非提不可的议题，但是两人的侧重会有所不同。共和党重视的是人权中的自由，这也是与他们追求经济活力有本质联系，具体的体现就是宗教自由。民主党对人权议题的呼声更大，理论上也更为关心这一问题，具体则偏重于西藏问题。据了解，自今年3月以来，西藏各地陆续爆发反中共统治的示威活动，被中共军警血腥镇压后，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麦凯恩都先后发言，表达了强烈关注，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镇压，全面保护西藏人权，特别是西藏人民独特的宗教与文化传统。他们两人为了对中共镇压西藏的行为表达不满，多曾呼吁美国总统布什抵制北京奥运会。麦凯恩在今年7月25号会晤到访美国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表达对西藏局势的关注。他同时促请中国当局释放在3月西藏动乱被囚禁的政治犯。之后，奥巴马也致函达赖喇嘛，表示支持西藏人民的权利。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亚洲人权中心，利用尼泊尔新总理普拉昌达访问印度的时机，对当地西藏难民的处境表达强烈关注，并要求尼泊尔当局尊重和保障这些西藏难民的基本权益。亚洲人权中心主任苏哈斯查嘎玛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该人权组织向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呈交了一份请愿信，对尼泊尔当局声称要遣返西藏难民的言论和当地西藏难民的处境表达了强烈的关注，并要求尼泊尔当局同西藏难民一样保障和尊重西藏难民的基本权益。该人权中心主任苏哈塞查嘎玛说，
目前许多流亡藏人遭到了尼泊尔政府的拘押，并声称不持居住证的遭捕藏人将面临遣返问题，而且对未涉及抗议活动的当地流亡藏人也将进行调查，他们当中的不持居住证者同样面临遣返问题。因此我们对这些难民的处境感到非常担忧。我们在信中阐述了尼泊尔毛派新政府对西藏难民进行严厉打压的问题，并指出在尼泊尔的不丹难民享有各项难民权利，他们不但可以在当地进行示威，甚至自由前往印度再返回不丹。因此呼吁尼泊尔总理向当地西藏难民给予同其他难民一样的待遇。他还表示，请愿信还特别指出，尼泊尔作为多项国际人权法规的签署国，尊重和保障当地西藏难民的权益是尼泊尔政府的责任，因此不应该遣返西藏难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华语部节目。
在今天的西藏事件真相中，请听由德吉向大家播送的根敦巴撰写的纪实文章，一位拉萨僧人对西藏事件的思考。
从2008年3月10日开始，以西藏拉萨为主的卫藏各区、康吉、安多各地兴起了大规模自发性的藏人争取自由的抗议活动。对此，境内外所有藏人以及敢于承担人道道义义务向虚弱的藏民族伸出温暖之手的团体和个人都为之强烈关注，中国当局对此感到莫大尴尬和焦虑。以拉萨官方媒体为主的中国其他媒体天天都在说藏人的行动是西方敌对势力和达赖煽动下少数分裂分子挑起的打砸抢烧事件。此外，几个中共的傀儡也在大说特说，如此行为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全西藏人民都在愤怒声讨等等，且不停地在电视广播上反复播放。说真的，他们所说的西藏人民到底是谁？西藏的所有寺庙都被军警把守，终止了所有宗教事务，出入以及通信全被禁止。部分寺院连烧饭的柴火都没了，开始烧床板来做饭，粮食也几乎吃尽了。拉萨内外附近的县乡以及西藏各地的公路都设了军警的哨卡及阻止藏民来往，到处都处于非常紧急的状态。比如拉萨老城街头看不到多少人，可是说谎言早已习以为常的当局媒体还说，从3月17号开始，学校开学，市场营业，人们正常生活。实际上到现在，各街头巷尾仍然布满军警，各地还在抓藏人，连无辜的人也不能幸免，各个寺院顿兵驻扎，已把各寺院围得水泄不通。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吉向大家播送的根敦巴撰写的纪实文章，一位拉萨僧人对西藏事件的思考。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